首先请听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联合国星期二表示，新冠疫情带来了空前的社会及经济危机，可能导致700万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虚弱消瘦。这个现象使得国际之间至少20年打击饥饿所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2019年估计，全球有4700万儿童因为过瘦而虚弱，不仅让他们濒临死亡，也影响成长与学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如果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今年消瘦濒危儿童的人数将高达5400万。该基金会主任福尔表示，自从7个月前出现第一起病例以来，越来越明显的是，疫情产生的冲击对儿童的伤害已经超过疾病本身。相关研究还发现，因疫情冲击而消瘦的儿童多达80%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南亚。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周二表示，有鉴于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新西兰决定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并且做出了一些其他改变。新西兰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之后宣布暂停与香港引渡协议的五眼联盟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终止对香港的优惠待遇。彼得斯指出，港版国安法削弱了法治原则，破坏香港独立地位的一国两制框架，中国违背对国际社会所做的承诺。彼得斯强调，新西兰不再相信香港的刑事司法系统完全独立于中国。如果中国日后遵守一国两制框架，新西兰可以重新考虑这个决定。香港立法会选举参选人提名期还有4天结束，多名民主派参选人近日分别接获选举主任的信件，查询他们是否支持港独以及是否反对港版国安法立法等政治主张。其中以独立身份参选九龙东地区直选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表示，他星期日收到选举主任来信，共7条问题和10个附件，来信篇幅长度是众多参选人之冠。他认为充分反映政府巨细无遗的政治审查。有学者分析，选举主任向多位民主派参选人发信巡查，是为大规模取消参选资格铺路，以防止民主派取得立法会过半数的议席。被控签证欺诈的中国军人唐娟星期一下午以视频形式首次出庭，法庭指定律师内金将为其辩护。在美国各级法院系统，如果刑事被告没有钱请律师，法庭为其指定律师，被告不需付费。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巴恩斯表示，唐娟将被继续关押，因为他存在潜逃的可能，但同时他的律师可以提出保释条件。唐娟的初审定于8月10日。唐娟6月26日被告唐娟6月26日被控签证欺诈，他涉嫌隐瞒军人身份，以获得 G1 访问学者签证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放射肿瘤学的研究工作。本周早些时候公开的起诉书说，唐娟于2019年12月27日入境美国，持 G1 访问学生签证。他在2019年10月28日左右申请签证时，没有披露与中国军方的关系。今年6月26日被联邦调查局问话时也矢口否认，但是公开信息以及对他住所的搜查结果显示，他是一名军人，受雇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澳大利亚警方提醒各大学和中国官员注意虚拟绑架骗局的激增，这些骗局强迫在澳留学的中国学生伪造自己被绑架的事实，并欺骗海外家庭支付赎金，此类勒索骗局被描述为虚拟绑架。据警方介绍， 留学生通常收到会说普通话的人打来的电话，此人自称是在中国拥有权威的人，如大使馆、警察或税务官员。学生们被告知，除非家人支付赎金，否则他们有被驱逐或被捕的风险。警方表示，诈骗肇事者伪装成中国当地官员，给预期受害者打电话，警告他们在中国和当地卷入了一起犯罪活动，必须支付费用才能避免法律行动、逮捕或驱逐出境。警方说，受害人真的相信自己可能有危险。警方补充说，在悉尼的中国留学生被迫上演自己被绑架和蒙住眼睛的照片和视频，发给在海外的家人。在这些情况下，敲诈者还能说服受害人不要与家人或朋友联系，让他们租一个旅店房间，甚至假装被绑架，让人质来向家人亲属索要赎金。新南威尔士州助理警察局局长瑟特尔表示，中国当局已向澳大利亚警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政府机构都不会联系海外学生索要钱财。中国是澳大利亚大学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地。中国警告学生和游客，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他们在澳大利亚面临种族主义加剧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0年7月29号，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和白宫准备好今天下午推出下一个应对新冠疫情的救助计划，总额10000亿美元。美国多年来对华引导改变的接触政策，让中国变得日益强大和繁荣，但却没有换来中国更加自由、开放和不那么具有威胁性。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醒全世界，中共政权是马列主义政权，习近平是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对此，我们有嘉宾来进行解读。此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和白宫准备好今天下午推出下一个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救助计划，总额10000亿美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新的经济援助计划还将包括拨款1050亿美元，用于协助学校重开，用于病毒测试的拨款，以及企业救助，其中包括新一轮的贷款、税收减免，以及为企业提供疫情相关诉讼的责任暂缓。但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正在就更多援助的范围进行艰难的谈判，包括是否一次性支付给1600万失业工人工资的70%，以抵消新冠大流行的严重经济影响。民主党议员要求在2020年底之前发放每周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这一数字在5月中旬由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批准，但将在7月底到期。财政部长姆努钦周六在国会对记者说，特朗普总统的首要关注点是延长即将到期的失业救济金，但要大大减少补助金的金额。姆努钦说，一个星期600美元的失业补助金是荒唐可笑的，不利于鼓励人们返回工作。他还许诺说，美国政府将再向每个成年人发放1200美元的支票，用于消费刺激经济。白宫提出的计划希望把额外的救助金额削减到每个星期100美元，参议院共和党人则倾向于削减到200美元。双方同意逐步取消均等的额外救助金额，而采用救助金额不超过雇员疫情前薪酬70%的办法。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两位主要部长前来美国参加与美国国务卿及国防部长举行的2020年美澳部长级磋商，也就是外界所称的二加二会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和国防部长雷诺兹周一和周二会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珀，讨论两国拓展及加深双方在印太地区及全球牢不可破盟友关系的途径。在澳大利亚与中国上世纪70年代建交以来面临最紧张的关系之际，佩恩形容美澳之间的会谈对于澳大利亚的短、中及长期利益来说都极为重要。据报道，澳大利亚希望讨论扩大五眼联盟的情报互享系统，把经济情报也纳入该系统，并且审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际转移供应链的问题。五眼联盟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为了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英国将展开重要的变革，包括加强太空战斗力，引进全新叛国法和间谍法。以下是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
面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英国将全面加强太空作战能力，这将是英国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变革。此外，英国的约翰逊政府必将推出间谍法和叛国法，而这将是英国325年以来最全面以及最大的一次有关修改间谍法以及叛国法的行动。俄罗斯上周测试了一项反卫星武器，遭到英美两国的指控。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周日在英国媒体撰文表示，英国将进行军事改革，提升对抗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太空威胁能力。此前，英国媒体曾报道英国国防政策将进行变革，但内阁官员公开表态则属首次。华莱士表示，不仅俄罗斯，中国也在开发具攻击性的太空武器。中俄两国的行为迫使英国必须对当前英国的外交、安全和国防政策进行审查。随着传统冲突的转变，国防不再是人们熟悉的组织和防御结构，战争形态也不再仅止于常规战。网络和数据已经成为新的战场，必须在太空和海底等下一代的防务上为持久的全球参与和战役进行部署与准备。华莱士强调，中俄威胁促使英国对冷战以来英国的防御能力进行最全面的审查和变革。与此同时，英国媒体报道，约翰逊首相并准备向美国和澳大利亚看齐，全面改革英国的叛国法律，出台全新的叛国法、间谍法和官方保密法，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这将是英国从17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修改叛国法行动。英国政府这一连串的举措回应了英国情报安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该报告指称，英国严重低估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那么强调呢，英国必须和国际间的自由力量加强合作，来认真看待中俄的威胁以及网络和技术的攻击。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的国际关系，尤其是美中关系，目前面临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和困难。美国多年来对华引导改变的接触政策，让中国变得日益强大和繁荣，但却没有换来中国更加自由、开放和不那么具有威胁性。有中国问题学者指出，面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国际关系上的重大失误，中共不去检讨和修正其错误路线，反而成立什么专门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中心，给习近平穿上一件皇帝的新衣。 对这位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大加赞扬和吹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报道的第二部分。
中国不仅同美国的关系跌至1989年甚至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趋于紧张。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扣押了华为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对此进行了报复，逮捕了在华的两名加拿大人，并以涉嫌间谍的罪名对他们提起公诉。中国还因孟晚舟事件在贸易上制裁加拿大，停止进口加拿大油菜籽。中国同澳大利亚的关系最近一段时间也每况愈下。2018年，鉴于中国资金对澳大利亚政坛的影响，澳大利亚通过了反国家干预法。在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球之后，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提出国际社会要对这次疫情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澳大利亚的呼吁激怒了中国，中国陆续采取报复手段，停止部分澳大利亚牛肉、大麦和红酒进口，并且呼吁中国公民抵制到澳大利亚旅游和留学。美国在欧洲的紧密盟友英国同中国的关系也开始恶化。在中国当局越过香港立法会的程序，直接由中国人大通过港区国安法并强行在香港实施之后，英国对中国违反两国1984年12月签署的英中联合声明、违反香港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安排表示严重不满。为此，英国决定向香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持有者提供来英国定居和入籍的途径。英国7月20号还暂停了与香港的引渡条约。英国7月16号宣布全面禁止华为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并在2027年前全部剔除现有的华为设备。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这些中共领导人主导的外交政策与美国走得越来越近。从中美关系解冻、联美抗苏，到融入国际贸易组织，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外交从来不是他们治国理政或权力地位的短板，但是习近平2012年11月主政以来，外交已经越来越成为他最大的短板。现在中国跟整个世界吵翻了，中国以构建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讲中国故事、实现中国梦来对抗整个世界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他说，在中国还没有能力影响整个世界，而且中国的软实力也不足以让世界接受中国时，习近平的这一外交思想跟国际整个价值观发生了很多的冲突，犯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错误。夏明还指出，习近平另外一个重大外交失误是跟美国闹翻。他说，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启的美中接触战略，尤其是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美中关系平衡的处理使中国获得难得的战略发展空间，获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和保障。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开放、更加对外不那么具有威胁性。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债务外交对欧盟国家分化，拉一个打一个，以市场强迫外国企业转让技术，以及目前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更使中国陷入与全球对立的局面。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呢跟西方国家、欧洲国家或者跟第三世界国家都已经有某些那个摩擦和冲突了。但是今天的新冠那个疫情呢，全球的那个泛滥了，那么我觉得让中国呢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就是地位。所以这些如果加在一起，你可以看到啊，习近平呢那个跟全世界呢那么吵翻。
除此之外，夏明说，中国还面临其他一些穷于应付、非常棘手的问题。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实施，促使英国更加同美国靠近，亚太国家也在强化与美国的联盟。此外，中国当局关押大量维吾尔人而引发的新疆问题也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谴责。他说，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香港、新疆等政策的挑战和反对，极大地削弱了中共的合法性，尽管国际社会还没有提出要更改中国的政权。
那么在本标的那个就是讲话中，已经把习近平呢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了，已经把中国政权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挑战了。那么所以我觉得，那这些当然就是让那个习近平呢，我觉得他的权力地位了，那么受到的就是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他会那个非常的那个恐慌了。
夏明说，正是在外界普遍怀疑习近平的领导力，尤其是外交的领导力时， 中国外交部才紧急启动危机管控，成立一个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习近平呢，他下面的拥趸呢，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们恨不得了，就说要告诉中国人呢，习近平是个天才，他不仅有外交思想，他还有经济思想，他还有法治思想，那么有治理，那个治国理政，你看他的两部头的大著了，已经出版了。他其实陷入一种就是恶性循环，就是他的危机越甚，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要封口了，那么要把就是整个这个问题转移成，就是说不是讨论习近平他有没有做对的问题，而是讨论就是说习近平怎么伟大的问题，那么其他的人怎么样应该跟随习近平，就是在权力上这个绝对服从的问题。嗯，他们现在成立这个中心呢，也就是说把讨论这个问题本身给封住。
夏明说，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习近平在一些场合的表现已经有病夫治国的迹象，包括控制不住的颤抖、脖子的摇晃等，甚至有一次在上海听官员汇报时竟然睡着了。
汇报的一个局长，那么就问韩正说，我还要不要继续说，韩正说你继续说，根本就不要停，这样你根本不要想继续汇报工作，等了半个小时等习近平睡着以后回来醒来了，然后再这样装着什么事情没发生，这就是皇帝的新装，你不说我们也没看见，我们一直在这个汇报我们的工作，那么这样，那么所以我们只是想就是皇帝呢是在这个闭目养神在想思考这些问题。
旅美独立政治评论人士恒河博士说，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外交政策在全球面临越来越多质疑和挑战之际，中国外交部成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非常可笑，非常愚蠢。他说，从一年多前的美中贸易战到澳大利亚对中共统战渗透抵制开始，西方国家在中国为了经济利益只接触不改变的情势下，认识到中共的威胁，因此必须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现在这个局面就是外交思想捅出来的，现在还是要学习外交思想。中共的特征是犯了什么错误，做了什么错事，然后遇到什么难关，总是怪别人，他总有一个可以推脱的地方，然后呢，沿着这条道继续往下走。
恒河说，中共历来的做法从来都是不会根据错了的决策来做出调整，只有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整宣传、调整舆论、调整镇压手段。他说，中共已韬光养晦，隐藏其企图多年，现在到习近平时代，韬光养晦已经被咄咄逼人的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在全球扩张的一带一路、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渗透、对美国的经济渗透所替代。他说，即使习近平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做出对华政策的重大改变，中共也不会改变其思维模式和政策，也不会对国际的压力做出正面的反应。
就是说，他的改革本身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国交改革，他就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嘛。所以这种国交改革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统治，这条路走不下去了，就是走到绝境了，才会导致全世界
目前已被开除中共党籍并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任志强，今年三月曾暗讽习近平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面对疫情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盖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有穿衣服的事实。但是中共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得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中关系高度紧张并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罕见的意识形态对峙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其家乡尼克松图书馆发表在自由与暴政之间选边站的重要政策讲话，呼吁支持中国人民改变中国共产党，并敦促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致向北京施压，改变他所说的中共威胁自由世界的行为。蓬佩奥这篇被普遍视为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讲话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应。中国的一些体制内和自由派学者对美中关系不断恶化可能导致两国脱钩和战争风险升温表示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五回应蓬佩奥讲话时称，不会随美方起舞，但也绝不容忍美方胡来。 他表示希望与美国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必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发展权利，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王毅将当前美中关系面临的困难完全归咎于美方，他指称美方的目的就是企图彻底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为此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毫无底线。同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蓬佩奥这篇讲话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制度进行恶意攻击，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这位发言人说，蓬佩奥的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是美国政府高官近期密集炮制涉华政治谎言的大杂烩。他还指出，中方对蓬佩奥的言论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不久前，王毅外长坚称，就社会制度而言，中国无意改变美国，美国也改变不了中国。上海国际问题学者沈丁立对美国之音表示，蓬佩奥的讲话反映了尼克松访华破冰之旅将近50年以来，美国对北京在履行其国际义务和许多重要承诺方面的全面失望。沈丁立曾担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他认为蓬佩奥作为美国首席外交官发表这样的中国政策讲话，既正常也不正常。
中美之间作为正常的一个合作伙伴，起码不是敌人，特朗普和蓬佩奥就是把中国当敌人的，这是不正常的。另外，所谓正常呢，就从尼克松到访华到今天，美国对中国所有的玫瑰般的美好的期待全部破灭，那么以后再也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说你说了我就天天盯着你要你做到，除非你不要说啊。他说我不是不要同中国合作，而是你一定要你要遵守规则，这个规则不是美国的规则，是中国已经加入的规则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它的相关的特别常设的法庭。这就是我个人阅读，就是蓬佩奥国务卿讲话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之前，华盛顿限令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72小时内关闭，随后北京采取报复措施，要求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闭馆。沈丁立教授认为，蓬佩奥上述讲话和美方施压的举动不会对北京决策层起到积极作用，反倒可能加剧美中对立，致使战争风险升高。
中国资源是这样的，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增加对美国这种反动的制度的这样更加消极的看法。
您预测这个情况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断交打仗，当美国关我们领事馆，我们就关一个领事馆，我们关一个，他明天马上再关一个，最后大家把各自的五个都关完，就关大使馆，就彻底脱钩，政治脱钩，经济脱钩，文化脱钩，那之后大家了无羁绊，那打仗就没有损失了。
美中关系出现两国建交以来极为罕见的严重敌对态势之际，蓬佩奥国务卿呼吁国际社会帮助中国人民改变中共的行为，对抗他所说的北京的霸权和威胁，中国股市应声暴跌。自由派学者、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当前美中关系不断恶化的趋势感到担忧。
这肯定跟担忧这样一种关系，就最后要走上脱钩，这是应该是一个不好的趋势吧。
他表示不明白北京政府为何坚持那些受到华盛顿批评的做法，而那些做法是否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很难说。
对中国政府是不是代表国家利益，是吧？这些都是问题的，应该说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是吧？是不是你的这个对外关系是依据什么？是吧？是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种决定？是吧？应该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国家里包括整个中国全体国民的利益出发。这个如果偏离这一点的话，那肯定是很大问题的。他就是这种做法，就是有可能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这是很有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令人担忧嘛。我就说还是令人担忧的事情。
对于北京是否具有解决当前危机的办法，这位经济学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回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胡星斗教授是一位体制内学者。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固然存在仿冒、抄袭等侵犯别国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是特朗普政府把这个问题无限扩大化， 似乎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发展进步都是来自偷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不过胡星斗也认为，中国必须深化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文明，才能成为正常国家。
中央不断地声明要深化改革，这个深化改革的方向，那就是市场化、法治化，还有国际化。中央也不断地声明进行开放，这个开放那就是对发达国家开放，要对世界主要的市场经济体开放，要对美国开放。中国要逐渐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中国要不断地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之中。
在北京的独立评论人士荣健对美国之音表示，蓬佩奥国务卿的讲话对中共无异于临战宣言，究竟是冷战还是热战，目前还不好确定，但从冷战走向热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荣健表示，毫无疑问，美国两党对中共的态度和立场基本趋于一致，即使下一届总统大选出现政党轮替，民主党政府对中共所制造的压力绝不会比共和党要轻。问题在于，在美国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共是否会调整目前的内外政策，也就是说，能否按照特朗普政府所期待的那样，至少回到邓的路线上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中共已基本丧失了纠错和调整机制。这位自由派学者指出，在一些情况下，北京当政者也可能做出让步。他说，在一些具体的领域，比如南海，如果美国要求中共撤出军事装备，中共大概率会做出让步，因为中共根本没有做好和美国进行一场热战的物质和精神准备。撤出理由可以是非常冠冕堂皇，为了南海和平。当然，如果这么做，中共及其领导人的信誉也将面临极大的挑战。两周前，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包括数十艘海军舰只进入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举行演习。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周二表示，美军正在严肃对待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威胁。他指出，美国不希望有武装冲突，但必须做好战而胜之的准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久前在一份声明中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领土声索完全不合法。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回应提问时呼吁各国选边站，他阐释选边站的说法时指出，不是选择美国还是中国，而是选择自由还是暴政。对于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中共能否在自由与暴政之间选择自由民主之路的问题，在北京的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表示，任何改变都有可能。
任何改变都有可能，任何僵化的思想都应当被淘汰。从现实来看，越南共产党正在和平过渡为民主宪政的政党，所以我认为共产主义者他也完全可以包容民主宪政自由法治的价值观。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含了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等等内容，所以并不存在着共产主义价值观或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人类主流文明完完全全是截然相反或者对立的情况。
这位中国体制内的教授指出，马克思反对书报检查，而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价值观也包含自由、民主、法治、公平等内容，与人类主流文明的价值截然相反或者对立的情况并不存在。至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能否得到改善，当前的危机能否缓解，胡星斗说，
那就看一个政党一个组织，它能不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去引领国家的发展，不断地与时俱进，去真正地代表先进的文化。
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醒全世界， 中共政权是马列主义政权，习近平是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就在蓬佩奥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前一天，也就是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当天，习近平视察东北，提出要守住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最近几天，我们看到美中两国关系极度恶化，继双方互关领事馆之后，美国又逮捕四名隐瞒军籍的中国学者，美中对抗会不会启动一场围剿中共的世界性新冷战？美中领事馆风波及美国逮捕隐瞒军籍的中国学者还有没有下文？美国极限施压之下，中共会不会做出相应的改变？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先生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二位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我们看到蓬佩奥讲话的矛头呢，他是直指中共的意识形态，力图精准打击习近平政权。尽管蓬佩奥讲话这个基调呢并不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震撼效应不容小觑。很多评论认为他吹响了这个对抗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集结号。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您如何评价蓬佩奥的讲话，他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
特朗普政府本来是最少讲意识形态的，可是到现在呢变成了最讲意识形态的。不少人把蓬佩奥的讲话和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相比，称之为新冷战宣言。当然新冷战和老冷战有异有同，那这里就不必多说。那也有人认为蓬佩奥这个讲话，现在特朗普政府采取这种强硬的对华政策，主要是为了拉抬他的选情。还有人说蓬佩奥的讲话其实是等于是一个竞选演说，是为了他下次以后竞选总统做的一种准备。那不管这些评价，就是就其内容而言，我认为蓬佩奥的讲话内容非常重要。他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呼吁世界各国和中国人民一道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这话说的非常对，只是就是说的晚了点儿。十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就谈到说这个今后的十年是非常关键的十年，如果在这十年之内中国还没有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那么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势必会变得更强大、更专制，对外更咄咄逼人，对整个人类构成更大的威胁。那么到现在看起来情况确实如此，再加上这个疫情的冲击，以及由于疫情冲击对这个西方包括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影响，那么现在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正像蓬佩奥所讲，如果在这个时候民主国家还不能团结起来一起来遏制这个中共专制政权，那么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就会改变我们。这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时刻不仅仅是冷战结束后三十年所从未有过的，也可以说是二战以来这七十多年从来没有过的，甚至你也可以说是两三百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大的变局、大的关键时刻。所以把蓬佩奥的讲话放在这个背景下来看，我觉得对它的意义才能有更充分的了解。
好的，那么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蓬佩奥的讲话呢标志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那么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有没有触动到这个中共政权，触动到北京呢？这个中国官媒和自媒体又都有什么反应？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要请教北京的这个张立凡先生了。张先生，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中共总体上来讲反应比较的冷静，就是没有过分情绪化。虽然我们看华春莹是比较情绪化的有表达， 他就是说蓬佩奥是想把自己塑造成21世纪的杜勒斯，然后在这个搞对华的十字军东征啊，然后什么匹胡汉寿这样的话。但是你看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啊，要华春莹他是在社交媒体上讲，但是正式的外交部这个新发言人汪文斌他就讲得很克制，他说我们致力于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然后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然后敦促美国政府摒弃冷战思维偏见啊，停止负面言行什么的。所以这两个人的表达显然是不一样，然后你看王毅的表达也还比较克制，他就是说美国要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这点他强调的多。我觉得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打算。当然这个中国的这些官媒的反应就比较的这个热烈一点，就反美情绪高啊，也有这个这么说，就是说蓬佩奥是想当这个美国总统，这个说法刚才胡平先生提到了。另外看到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看这个柜台的这个叶斌先生驻京记者，他也这个采访到一些人，比如沈丁立讲说美国对中国玫瑰般的美好期待全部破灭，两国正在走向断交打仗。然后盛红天泽所的原这个所长盛红说美中脱钩令人担忧，应该回归邓路线。然后学者荣建呢，他说这是一篇临战宣言，中国我们缺乏没有这个纠错机制。然后还有胡兴岛也讲说僵化思想应该淘汰，中国应该成为正常国家。我也看到这个荣建先生还引用了学者张明的说法，他就是说，他说我们认为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自己呢要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也算是亡美国之心不死。既然如此翻脸还算事儿吗？啊，这个是跟这个蓬佩奥总这个国务卿讲这个意识形态对立就比较接近。还有当然就是魏京生向蓬佩奥提出的这个美国对华政策能否持续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在美国的中国流亡人士所关心的问题啊，可能国内的老百姓也有关心的，也有不关心的，也有叫骂的，因为毕竟这个洗脑还是很有用的。所以这个大部分这个关于蓬佩奥的这个演说全文和这个相关讨论实际上在自媒体上被404的很快。
哦，
是这样。
好的，那么就在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这个当天，也就是蓬佩奥发表这篇历史性演说的前一天呢，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中国的东北，表示呢要守卫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我来请教胡先生，我看呢，习近平此话呢是有点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您怎么看？
我也认为习近平这话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他这话是在参观四平战役纪念馆讲的。四平战役我们知道是国共内战期间很重要的一场战役，打了前后打了四场，四战四平。那第二场、第三场共军都打败了，第四场共军又打赢了。那个原来台湾那个立法院院长梁素荣在回忆录里就写道，说共军发动人海战术，驱赶着老百姓朝天冲，老百姓的尸体都堆积如山，那国军都不忍心打下去，共军踏着老百姓的尸体就占领了四平等等啊。那么习近平讲这个话，当然就是 无非就是说这个创业艰难，那守业更难，要守住共产党的这个社会主义大事业啊。这实际上就和六四的时候陈云讲的那句话很类似，那就是共产党的江山是几千万人这个三千万的生命换来的，那谁要夺取我们的江山，也要拿这么多生命来换等等啊。那表现出了一个最基本的观点，那当然就是对他这个政权要保住自己政权的这么一种意志。另外呢，也表现出呢，在共产党那里，在习近平那里完全没有人民主权的概念，他是把这个江山、把这个政权、把共产党打天，他完全是打天下做天下，把共产党的政开创的这个政权当作他们一党之私。所以我觉得这也其实更让外界可以更进一步的看清楚中共坚持他一党专制、抵制自由民主的这么一种这个他这么一种意图。
嗯，那么美中关系紧绷，南方又是洪水滔滔，可是习近平这个时候却有兴致到东北去看庄稼，这引起很多人的不解。我来请教，张先生，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您怎么看习近平保卫这个红色江山的这个话语，有没有，是不是要同美国这个对抗啊，宣誓对美国对抗的，跟美国对抗的这样一个决心，别苗头的这样一个意思，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意思呢？
反正这次看呢挺有意思，就是有个成语叫南辕北辙。
嗯，
现在我们看呢，就果然是南方发水，然后往北边跑。从这个历代的领导人，特别改革开放以来的领导人来看呢，这个江泽民啊，这个胡锦涛啊，这温家宝啊，这些都是亲临灾害的现场的。
嗯，
啊，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这位呢是个例外。但至于说这个为什么去东北看庄稼啊，当然一个是有对这个粮食危机的担忧，所以要去看庄稼。但是呢主要还是在他发表的这个讲话，刚才这个胡平先生分析了个关于四平啊，这个关于人海战役，因为这个四平打了四次，是牺牲了近两万人的代价最后拿下，所以呢这两万人呢不光是军人，还有很多是老百姓啊。那至于说到人海战术，人海战术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用大批兵力密集的正面进攻对方战线的这种战术，主要就是密集，人员密集。这个呢在历史上有先例，日俄战争，还有一战二战，还有朝鲜战争、两伊战争都使用过这种战术，就是靠人。那当然这个中国的人海战术是林彪在这个所谓解放战争啊，就国共内战中，他这个率先推行，后来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嗯，
叫做什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嗯，
这毛的总结，他说是今后都需要学会这种作战方法。我想这个可能我们的领导人呢在这个学习毛泽东思想方面他还是跟得比较紧的，所以呢我想在就是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和他的执政的这个权力，他的执政的地位都放在捆绑在一起，这种呢确实就是可以，他认为可以是一种对抗美国的最佳的方略。为什么呢？这个中共他现在一直认为啊，就是说美国要拆分中共与中国人民，
嗯，
这个就是要颠覆中共政权。所以呢要做什么样的对策呢？就是要把中共还有中国人民还有中共的领导人这个都得绑在一块儿。这样呢就是作为应对。所以看最近各个社区啊现在都在统计这个这个朝鲜战争这个赴朝参战的人员。 我估计到今年十月，这个赴朝参战70周年这个当口，没准就有什么授勋呐、阅兵啊这一类的事儿就要办了。所以现在整体上就是在做这种预热，啊，跟美国对抗的这种预热。所以我想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保江山、保政权、保权力，这个是当务之急。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啊，美中关系恶化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看到美国这一次呢，并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就在蓬佩奥讲话的这个前后，我们看到美国采取了许多行动。首先呢，是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然后呢，逮捕了啊，当然这是在这个前后过程中逮捕了4名隐瞒军籍的中国学者，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曾经躲进这个旧金山总领事馆的那位这个中国学者叫唐娟，他的归案，他被美国当局逮捕，这是非常有戏剧性的。那么我来这个请教胡先生啊，看起来美国是要不光是动嘴，而且是要动手动真的了，您看是这样？
当然关闭休斯顿领事馆是个大动作，不过它主要还是象征性的意义，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还算不上动真的。这一类动作它因为都不构成对中共的实际伤害。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现在中共的这个对策，用我的话来归纳，那就是不能示弱啊，但是不敢逞强，要避其锋芒，然后以拖代变，所以你看你关我个领事馆，我也关你一个，但是呢在政治发言中还是比较克制，因为他担心的就是你来我往，针锋相对，使两边关系呢呈这个螺旋式上升，到头来不可收拾，那是他承受不起的。所以他采取基本上采取避其锋芒，不跟你这个针锋相对着干，然后呢指望着在11月的大选中，那美国能够变成这个民主党上台来，从而呢达到一种改变，他就担心特朗普会做出更大的动作，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方面还缺少，相应的一些具体措施，所以今后至少还有这么100天，那特朗普政府还会做些什么事情，这个是要拭目以待，
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逮捕4名？中国学者隐瞒军籍的这个中国学者，这算不算一个大的动作呢？
当然都算是大的动作，但是这动作它一般都不可能对对方构成一种实质性的伤害，一种实际性的伤害。它主要表明的就是这两国的关系是极其恶化，那个美国现在的美国政府对中共，是对中共的就是绝对没有这个这种估计，完全非常清醒。对中共这种他的敌对性是估计的十分充分，是表达这么一种意思，但是他这个事情本身，他不构成，他不是一个什么具体的政策，一种具体的做法，他没有改变一些具体的一些事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他还不算是动真的了。
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两位嘉宾，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近期美中角力明显加剧，南中国海成为两军较劲的一个地区。中国官媒高调报道解放军在南中国海海域实弹演习，战机对海上目标实施轮番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军机联系现身南中国海，军机飞到浙江及福建沿海附近侦察，距中国领海基线仅41.3海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媒央视7月26号报道并播出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实弹训练的视频。这个经过精心剪辑的录像说，战机编队成功突防，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问候。报道说，这次的训练共出动飞机数十架次， 发射火箭弹、航炮弹、航训弹等雷弹几千枚。央视的报道还说，从7月25号开始，解放军在雷州半岛以西海域组织实弹打靶，为期9天。与此同时，美国军机和军舰也频频现身南中国海。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星期天在其微博上以步步紧逼，美国侦察机迫近至福建40海里为题发布消息说，7月26号，美军再次派遣侦察机对东海、南海实行抵近侦察，其中 EP31 电子侦察机前往广东、福建方向，并短暂进入台湾海峡南部空域。另外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前往浙江、福建方向，距离福建领海基线仅约41海里，可能是近期进入到最近的一次。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星期一在微博上再度发文说，挑衅更进一步。7月27号上午，疑似美国空军 RC-135W 电子侦察机前往广东、台湾开展侦察行动。这篇微博说，期间这架美国军机2次闯入台湾领空。据报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发推说，7月前3个星期里，美国军机侦巡中国沿海与南海的次数达到50次新高。美国最近加大了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议题上声索的力度。7月13日，美国明确宣布，美国认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海上资源权益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不是中国的海上帝国，如果北京违反国际法，自由世界无所作为，历史表明中国只会夺取更多领土。与此同时，美国海军7月21号发推说，日本、澳大利亚国防部队与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在菲律宾海展开联合演习。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20号与印度海军在印度洋海域进行联合演习。除了军事较劲之外，美中外交层面的对抗正在迅速升级。上个星期，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美国说这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作为报复，中国上周五下令美国在72小时内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加上之前美国通过香港自治法案，这些都使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中国官媒高调播出中国解放军在南中国海的实弹演习视频，被认为是剑指美国，带有浓厚反制意味。至于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这个学术机构不断在社交平台上密集地披露美国军机船舰的行踪，而且语带批评，其动机令人好奇。台湾资深记者裘佩芬上个月底说，这个平台大部分推文巨细靡遗地追踪美军动态，但对中共解放军动态则极少公布，而且其顾问成员不乏军方背景人士。另外，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这个平台刊登国际学者论文，抨击美国的印太政策以及对台政策。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赛风3.com，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
info.cnbc.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